尼希米第九章。
这一章圣经啊，你读过之后就可以发现，那这一章圣经乃说到见证人的恢复。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八章的时候，说到神话语的恢复，我们在这个见证的事情上面，在神的见为了神的见证，那么神也必须不是要建造城墙，建造圣殿，建造城墙，而是外面的恢复。你外面的恢复过了之后呢，还有里面，必须要里面的要恢复。那里面的恢复呢，就是先恢复神的话语，这是最基本的一件事。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活和我们侍奉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必须要读神的话，要明白神的话语，也要遵循神的话语。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生活才能有根有基，我们也才能够能在侍奉上头有路可走。所以，神的话的恢复啊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旧约里头说到神的话，哎，知道律法说的；而在新约里头，那么我们就知道神的话不仅是律法，还有其他的新约里头许许多多那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语都包括在里面，全本圣经啊都是那个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必须要恢复。所以神的儿女啊，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啊，这个蒙恩德就是和我们要读神的话语。头一件，这是首要的一件事。我们若不读神的话语，我们就不晓得神的心意；我们若不读神的话语，我们得不到属灵的供应；我们若是不读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办法蒙到光照。因为神的话语啊，就是灵，就是光，它就是生命，它就是光。那么只有神的话语能够照亮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也知道我们前面的路。所以诗篇就说到，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脚前的光是脚前的灯，是能照亮我们脚前一步，我们那么在这个下一步我们该怎样走，那需要灯的。那在远处来说呢，需要光的。所以那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灯，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这神的话，对神的儿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是，所以要恢复神的见证呢，荣耀要恢复神的话语。外面的恢复，那么还比较容易，当然也经过许多征战，也不简单。但是呢，光是有外面的恢复呢不够的，必须要里面还要实际的恢复。实际的恢复就是在人的身上。那么神要在人的身上显出他的见证了，那光是在城墙上显出神的见证，那还是外面的；在人的身上显出那个见证来呢，那实际，那神所要得到的。若是要在人身上显出神的见证，那首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认神的话语。要读神的话，要明白神的话语，我们还要遵行神的话。那么这样子呢，才能叫我们在生活上头能显出那个神的见证。这是在第八章呢告诉我们的。那到了第九章呢，就说到见证人的恢复。那么
见证人啊，见证人怎么见证人的恢复？
见证人的恢复啊。我刚才说过，那神的见证要在人的身上恢复过了，那首要一件事呢，就是先恢复神的话语。那么有了神的话语，那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发生作用。所以啊，第九章就说到见证人的恢复，那现在就讲到我们这个人见证人的恢复了。那么这个就是神所要特别神所要得到的。所以这章圣经呢是非常重要。 啊，就神所要得着的，不光是外面的恢复，也要里面的恢复，不光是圣殿城墙的恢复，那么更是人的恢复。那么这是一个，这是那神见证的实际，就在人的身上啊，能够特别彰显出来。所以第九章说到见证人的恢复，所以讲到这一章圣经时候呢，和我们呢就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他说到见证人的恢复的时候，头一件事情啊，他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的到了那个九月，到了五月二十四号那一天呢，他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那个就会痛哭流涕的承认自己罪，并且进食披麻蒙灰，那么在那承认罪，那就是二十四号。那为什么要到二十四号才承认呢？他们有个赎罪日啊，那个赎罪日呢，就是在五月十号的时候，那
七月十号，
我都说到了七月十号的时候了，应该是赎罪日。那天呢，他们应该认罪，然后罪得赦免。但是呢，因为那一天呢，他们对神的话语啊还没有完全认识。
所以这二十四号是七月吧，不是五月。
都是七月，我都说错了，就是五月的了。那么因为祝丰节是在七月十五号。
对对。
七月十五号是祝丰节，那么这个七月一号呢，在他们来说，七月一号是当吹角日，七月十号呢是赎罪日，七月十五号呢是祝棚节。那么这是那个最大的节气了，就是到了祝棚节的时候。现在他们到了七月二十四号啊，那么才在主的面前才承认自己的。七月二十四号他们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些外邦人隔绝，站在承认自己的罪和列祖的罪。他们到了七月二十四号，为什么呢？我刚才已经说过，就是应当在赎罪日那一天呢，他们对主的话还不熟悉，说主的话他们懂得一点点，知道一点点，不过是啊，很还大部分他们还都不知道。那等到那个他们到了这个请医师啦，讲到神的话，读神的话的时候，也还有利未人呢帮助他们解释神的话语，他们对神的话语有一些认识了。认识之后呢，然后他们就过祝棚节，在过祝棚节的时候呢，他们有八天的时间了，七天。一共有第八天，第八天是安息日，在八天的时间，天天呢，当然读神的话语，每天都让读神的话语，所以啊，对神的话语就认识就多了，差不多他们都能够听见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时候呢，因着他们有了神的话语，那个恢复了，那么我们刚才也讲过，神的话语就是光。那么这个神的话语恢复了，光就来了。光一来的时候呢，就把人我们里面的光景啊就显明出来了。因为光是为了显明的，那一切显明事情，一切显明都是借着光。没有光，那么在黑暗里头什么也看不见。我们若在黑暗里头的话呢，那我们就看不见自己的光景。我们总认为我们还是很好的人，我们还是很完全的人，我们好像还很不错的一个人，因为我们在黑暗里头对自己不认识。那若是光一来的时候，就把我们的光景啊就给我们显明出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呢，真实的光景是什么啊，真实的面目什么样子，我们里面的情形啊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啊，这都是借着光啊给我们显明出来的。神的话也就是光，神的话来了，光就来了，光来了就把我们都照亮了。那么就是他们认识了自己的光景，不仅认识了他们在外面的行为，也认识了他们里头的心那个败坏，他们对自己有了真实认识。所以这时候呢，就到了二十四日，他们就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 穿上马匹马猛灰的，那么在神面前痛哭流泪的来承认自己的罪，这是一件最基本的事情。要恢复神的见证的，或者神的见证的要得到恢复，要神要得到一般见证人的话呢，首先一件事啊，这一般人必须要认识自己的光景。若是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情形，我们还以为自己很好，我们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我们还是那样很欣赏自己的话呢，那主就没有办法从我们上活出来。那我们知道什么叫主的见证呢？主的见证不是我们在讲的话，讲一些话也或者说一些事情，主的见证乃是主从我们上活出来的，主从我们上彰显出来的。那么就像我们弟兄们那讲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那里说到很多的很多的情形啊，那都是主的生命从里头活出来，从里头彰显出来。那么是那样的谦卑，是那样的温柔，是那样的忍耐，是那样满了慈爱，满了爱心，那各种各样的情形，那是马太福音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天国的实际或者天国的表现，那就是主的生命从里头活出来彰显出来，那就是我们的见证。我们做神都要得到见证，就让主的生命从我们里头活出来。当然主的生命在主的里面，当然主耶稣地上活出来的时候，那就完全是天国的样子，天国的实际，那就是那神的见证。那让主神的生命，主那个生命从主耶稣身上完全活出来了。但是在我们的身上呢，那就借着主耶稣从死而复活呀，啊，不仅赦免了我们的罪，并且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那就是主的生命。我们都要了主的生命，我们都重生蒙恩得救了。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呢？就我们是神所生的，我们是神所生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把他的生命啊赐给了我们，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那么就是神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和我们天然的生命啊，那个性质完全不一样，那和我们天然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的，表现也不一样，性质也不一样。所以啊，我们这个最宝贝的就是我们蒙恩得救重生了。那我们一个信徒耶稣人最宝贝的，你头一件事情那就是重生了。重建是什么叫重生呢？就在我们原来有的生命之外，再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就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人的生命之外，再得到了神的生命。神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那我们又到神的生命呢，我们这里就是神所生的了。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真是神的儿女。为什么呢？我们是神所生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神所生的？因为我们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生的。当然什么生命啊，有什么表现的？坏树结坏果子，好树结好果子，那我们弟兄给我们讲过了。那都你这个你若是好树的话，你自然结出好果子来的，坏的树你自然结出坏的果子来的。比方说你是桃树就结出桃子来，你是梨树就结出梨子，葡萄树就结出葡萄来的，那都是好树就结出好果子来的。那坏树呢，荆棘了蒺藜了，这些东西都没有用处，它就是从坏的果子啊，都是从坏的树长。说我们的行为啊，是完全从我们的生命里长出来的。那我们生命若是从我们老旧的生命长出来的，那叫坏树，那接触就是坏的果子。你为什么会发脾气呢？不是因为你会发脾气，就是因为你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就是发脾气的生命，所以它自然而然了就会发脾气的。你为什么会恨人呢？就是因为你那个生命就是恨人的生命，说外面表现出就是恨人。你为什么会嫉妒别人呢？那不该这样做，你也知道不该，但是到了时候你就是那样嫉妒别人。为什么缘故呢？就你的生命啊是天然的，那个生命就是嫉妒的，那个就是嫉妒人的生命，所以自然而然从你身上就显出那个嫉妒那个行为来了，那个嫉妒的光景来了。不晓得做了什么事情都是因着嫉妒而产生出来的。为什么你那贪心呢？ 就是因为你的生命就是有贪心的生命，所以外面要贪心，要就显出贪心的那种行为，贪心的那种表现。如果是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既然蒙恩得救了，我们有了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神的生命是光明的，神的生命是慈爱的，神的生命是单纯的。说你外面所显出的光景，就是那儿光明，那儿慈爱，那儿单纯，那儿谦卑，那儿温柔，就是完全是神的生命彰显出来，不是我们那个神的生命显出来，那个就叫做见证，就是我们把神的生命从我们就活出来了，那就是那见证。神所要得着的还不是一个成像，要成像呢，那那是一个预表就是了，是见证，是神是主的见证，是一个预表。但是呢，那神所要得着还不是预表，那就得到实际，那个实际就在我们的身上。神要在我们身上，让他的生命从那个活出来，让把神那儿表现出来，把神那儿彰显出来，让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了，就看见好像看见神一样，让人听见我们那儿讲话呀，好像听见神的声音一样。那么这就是一个活的见证，这是神所要得着的。那么这件事呢，我们首先呢必须要先恢复神的话，我们要有神的话语。那么第二件事就是我们有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见证来的恢复，就是我们有恢复那神的见证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要是恢复神的话语呢？刚才已经说过，是恢复神的话语。神的话就是光，就把我们这个人的光景啊显明出来，让我们对自己有真实的认识。我们若是不认识自己的话，我们还以为自己很不错，我们不需要神来神的生命了，我们就够了，我们可以做温柔，我们可以做忍耐，我们可以做这那个，做很多好的事情。那么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好的事，可以说也可以那个，我们是做了很好的很多好的事，很多善的事情，但是这里都是不单纯的，这里都是很复杂的，里头包括着比我们做了一点事情我们就骄傲得不得了，做了一点我们自己就自夸自大，做了一点事情我们就以为说那我们就可以那个为了表现出来叫人呢欣赏我们，那么都里头都有那个掺杂在里头的，不单纯的，只有神的生命是单纯的生命，神的生命是光明的生命，神的生命是荣耀的，神的生命也是温柔慈爱和平，那么是神的生命是那个美好的，那个这个生命从里头彰显出来的时候了，那是非常单纯的，那非常清洁的，非常单纯，没有任何的掺杂，没有任何的那个动机啊，那个不良的动机，那个在我们里头，这是的叫这神的见证。那么这是在我们身上彰显的。说头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对我们自己的光景要认识。对我们自己光景又认有什么好处呢？那你就可以把自己摆在一边。你认识你自己是败坏的，你认识你自己邪恶的，你认识你自己不行，那你就会把自己放在一边。你若以为你自己很好的话，你总是吃住你自己，你不会把自己摆在一边的。我们若是不把自己摆在一边，神就在我们身上活不出来。我们若是不倒空我们自己的话呢，那是这生命从里头就没有办法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若是要倒空自己，我们若是要彰显神的话，必须把我们自己摆在一边。那么我们的自己不能代替神的，若是我们活在自己的生命里头，那神的生命就显不出来。所以我们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能够了解吧？所以为什么这一说到人是见证人的恢复，见证人头一件事认罪，不但认罪，并且很厉害的认罪。那么他说他们披麻蒙灰的认罪，那么在主面前呢，这个身穿麻衣，头蒙灰尘呢。这个是和一切的外邦和外邦人隔绝了，和一些外邦人罪都隔绝了，那么承认自己的罪，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很多时候我们也认罪，我们就是 很轻描淡写的认罪，好像那个罪啊摸不着我们里头，不是从心里头啊反而承认出来的，不过轻描淡写啊，我有，当然的，大家都有罪，我也有罪了，那没问题的。你说撒谎吗？这个谁没撒过谎呢？当我也撒过很多的谎了。那么这些认罪啊都是表面的，都不是实，不是那个从里头出来的。那么和我们这个人呢也不能影响到我们这个人的，所以你看见这些人他们披麻蒙灰啊，在那穿着麻衣，在那把灰尘都撒在自己头上啊，那就是他们是从心里头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不光是看见自己败坏，并且看见自己邪恶，看见这个人是要不得的一个人呢，所以才肯把自己放下，自己才肯把自己摆在一边。所以我们常常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头活着。那若基督活着的话呢，你就必须不再是我；若是你的话呢，就基督就活不出来了。所以必须要把自己摆在一边，必须把自己摆在死地，必须看见自己是没有用处的，你没有办法那个为神做见证的。若是你对自己放灰心了、失望了、放弃你自己了，那神的生命就从里头自然而然了，就从里头活出来，从里头就彰显着，那主的见证就显出来。说要得到见证人的时候，那必须要把我们这个人呢，要把我们倒空，必须把我们这个人呢摆在一边，必须把我们的自己啊，那摆在死地，然后呢，才能够让神让基督从里头活出来，让神的生命从我们里头彰显出来。所以他这里做到头一件事情认罪，那就是我要做基督的见证人，要让基督见证从我们上活出来的话，得到恢复的话呢，那你必须要首先把你自己放下，把你再摆在一边。所以有的人呢，他们实在是，我就昨天我还在那说，有的人呢，他们哎呀，实在是虽然有罪，他也会承认说我有罪，那么但是呢，这个摸不着这个他的人的，啊，不是他的，他你没有办法那个摸着他的人。你说他说承认他自己有罪，那你若说啊你是有罪，你是个罪人，他说我比你还好一点了，我有罪，那你自己更有罪了。那就给你反过来，那就声明说你不能摸着他的。为什么不能摸他？他说自己有罪啊，那个是不是思想口头上那说，就是不是从心里头出来的。所以这里他的披麻蒙灰啊，那就是这个，这是痛苦认罪，从心里头出来的。所以我们那从心里头就是把自己完全放下了，看见自己算不得什么。原来我这样子这个啰嗦的这样讲来讲去，我是实在盼望弟兄姊妹能在这件事我们拿去学功课，不要光是在表面上的，那个没有什么用处的。表面上的说的那所表现出来的那个都是虚假的，都没有用处。主说要的那是真实的，你是不是真实承认你是罪人？是不是真实承认你是个邪恶的，是败坏的，是不可救药的？是不是有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呢？还是嘴巴这样承认呢？还是心里头真实？你就没有在神面前认过罪，是披麻蒙灰的认罪，完全和一切的罪外邦人罪都在隔绝呢？是像这样的情那么行那清楚呢认罪那么轻，还是敷衍了事的？那么这有很大的关系。说要做一个见证人，必须要清清楚楚，那是彻底的悔改认罪，把自己完全从自己里出来，不把自己摆在一边，那么这样才能做见证人。那这第一，第二，做个见证人呢，必须要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那所以到第二呢，他就说到那个神的计划。那么他说到神的计划的时候呢，那就是一大片的开始的。他们这祷告完了之后，开始讲完话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祷告了。祷告这个很长的祷告，差不多第九章啊，这个祷告 整个就第九章啊，都是说到那个祷告。祷告是为什么那么长呢？因为他们祷告时候啊，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祷告开始，那就是当然，那祷告的很长很长了，一个很长长的祷告。所以啊，这里就提到开头时候呢，就提到亚伯拉罕。那神在加勒底乌尔呢，在那呼召了亚伯拉罕，并且神也拣选了亚伯拉罕。所以他们的祖先呢是蒙神拣选的，那么当然他们都是他们祖先的后裔，也都是蒙神拣选的。不但这样，神也允许啊给亚伯拉罕呢将来把那个美地啊迦南美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赐给他的后裔，那也是蒙了得到允许的。所以这就是对亚伯拉罕。所以第一呢，对亚伯拉罕有拣选；第二呢，对亚伯拉罕有应许。那为什么要拣选呢？拣选总是有目的的，你知道，不像我们随便买东西，有的时候看见那从前我后天就看见有的太太的去买东西，豆角呢就抓了一把，就放在口袋塞了，什么东西就拿。那他们是很好，这是他们的美国人风格，就这样子，根本不挑的。我们中国人就挑来挑去的，一个豆角了再挑了，完全把多个地方发，这个豆角挑了再挑放下。那为什么呢？因为挑那种挑好的，是不是？能为什么要挑好的？就吃起来好吃好一点，是不是？你挑烂的那烂的就不好了，不要就不要了，是不是？那么这个拣选呢，总是要拣选好的。拣选呢，换句话，总是有目的的、有意义的，我才拣选这个。若不然的话呢，我就不会去拣选。我们的神对人当中也拣选千千万万的人呢，那么多人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呢？他说，神看见亚伯拉罕心里诚实，这个人呢，所以神就拣选亚伯拉罕。那么拣选就是有个目的的，那不仅是拣选，还有一个应许，我将来呀要把这个迦南美地也赐给叫你的后裔承受为业，对他还有应许的，那是在对他也还有对他很有盼望。那为什么有拣选他？那是心里的一个目的，有一个旨意。那么还有应许给他呢，就是希望啊，那他能够满我的意，能够叫我的旨意能成全，叫我所盼望的能够实现出来，所以神就一个应许给他的后裔。那么，你把什么应许给他后裔呢？把那个产业应许给他的后裔，产业也总是要使他得到供应的。所以神的拣选是个目的，神的应许呢是一个供应。那么不仅拣选你，并且供应你，加给你力量，那叫你能够满足我的要求，成全我的旨意。那么所以啊，换句话说，拣选和应许加起来就等于神的计划。这就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计划，这就是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计划。神计划就是在他们身有一个目的要达到的，神计划就给他们一个力量，给他们一个供应，那个要成全神的计划，神的计划的，那或者成全神的旨意，那就是神的计划。神既然是这样做，神就那么各种各样的环境，那么给他们预备，要他们能够得到力量，也能够叫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是这个活在神的计划里面，也可以说是他们是神计划的子民呢，也可以这样说。那么这个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在以弗所第一章，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呢，在基督里头怎么样？
拣选我们，
拣选了我们，是吧？我们也是蒙拣选的，我们在基督里头蒙拣选的，是神把我们从世人当中拣选出来，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头的，我们是神所拣选的。那么还有呢？又照着所应许的，怎样？
成就了。
我们在基督里是拣选了我们，是他说我们在他面前在爱里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好了，这拣选的目的。那么然后呢，又说又照着所应许的，使我们怎样得到儿子的名分，是吧？什么叫儿子的名分呢？儿子的名分就长大成人，这个人长大成人呢，他得到儿子的名分了。儿子名分有什么好处呢？父亲产业给他了，父亲把产业都交给他，我现在把我的产业都交给你了，让你来承受我的产业，因为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你知道怎样处理我的产业，你知道怎样管理产业，所以我把我所有产业都白白的都交，完全交给你，那就是得承受应许啊，那就是儿子的名分，就是承受的承受产业的。在亚伯拉罕身上，在以色列身上这样，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不过我们所得到的拣选，我们说也许都是在基督里头，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头的缘故，神就拣选了我们，神不仅拣选了我们，神也给我们有应许，让我们承受产业。那么就像以色列人他们的亚伯拉罕里头蒙了拣选，得到神的应许一样。换句话说，他们是产业的子民，我们也是神产业的子民，我们就是承受神产业，就是神计划的子民了。我们也是神计划的子民，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有计划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蒙恩得救了，我们就是这样子了，天天去就会了，祷告祷告就可以过去了。那神在我们身上是有计划的，他在我们身上他要有个计划，要那个计划就是我要达到一个目的，达到他自己心里所要成就的，那就是计划。有了这目的，有了这个目的之后呢，他就借助各种方法行做万事，借着各种方法把他那个计划能够实现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神里是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是有目的，是有计划的。那么神计划是在做什么呢？神到底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事情呢？最终的结果怎么做什么？是不是最终结果就把我们带到天堂里头去？
是他做他的见证呢。
对了，最终的结果就是要我们做他的见证，说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那计划，那个计划就是为了使我们成为他的见证啊。他的目的，那他的旨意是这样，并且他也应许我们供，他也各种供应，各种方法来供应我们，加给我们力量，好叫我们成为他的见证。这是，那么这是头一段。就说到我们是神所计划的子民，是咱们身上是为要成全他的见证。那好，那么第三段呢，那就说到他们的历史了。从他们历史里头啊，他们怎样回顾他们的历史，要从亚伯拉罕一直开始啊，回顾他们是亚伯拉罕是怎样拣选了亚伯拉罕，怎样把亚伯拉罕从家里的乌尔呼召出来，然后把他带到迦南地以后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那么他的后裔啊就下到了埃及去了，在埃及住了400年之久的时间呢。那么开头时候呢，埃及王对他很好。为什么埃及对他很好呢？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呢，其中有一个儿子叫做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那时候说当然了，这个以色列人做了埃及宰相，他对以色列人就很好，不仅欢迎他们到埃及去，并且给他们最好的地方住，那么给他们各种各样的优待，因为那个宰相是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宰相很有权的宰相，为什么有权？他也不是管理大军，他的权是什么权呢？
粮食，
权就是他的供应粮食，他能供应。那么这个是比军队还重要，军队你可以不吃，没关系的，但是粮食不能不吃的，是不是？说他那个权呢很大很大，他们都很看重约瑟的，约瑟是众人很尊重的。是他在一人之下，众万人之上啊， 在谁之下下呢？
法老。
在法老之下，他的皇帝叫法老。法老之下，在所有埃及人之上，那埃及人都要都因为他是宰相，比较手里握着粮食大权呢，那么这个当然他是很重要，所以他们对于埃及以色列很重要。但是末了时候呢，因为慢慢的过了多少年了，有不认识约瑟的王兴起来了，那朝代换了，王兴起，另外的王兴，他根本不认识约瑟是谁，约瑟早就死掉了。然后这时候开始了，他就对付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对付他们呢？因为以色列人越过越多起来了，这个多到的地步啊，他这么多以色列人在我们国家里头啊，这么多以色列人，将来怎么办呢？将来若是发生难处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联合敌人呢，来把我们的国家都给夺去了，所以就开始逼迫以色列人，用各种方法来苦待他们，来逼迫他们，挟制他们。那么就多少年之后，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到以色列的末了时一段时间呢，都是在埃及的那个捆绑之下，那个铁炉之下，给他们给埃及王啊，在烧砖啊，造城啊，烧了砖造成，并且烧了砖的时候，不仅要多少树木，到了到的时候草也不给你，还要自己去捡，那么痛苦非凡。不但这样，并且呢，他还有个最毒的方法，就是把男孩子都杀掉。那么对这种收生婆说，你看见以色列他说生的时候呢是男孩子，就给杀掉丢在河里头去，女孩子呢留着。所以那么这就把整个以色列人都灭掉了，都灭族，都给他都给毁坏杀掉了。所以对他们以色列非常苦啊，说以色列在那儿那时候就开始了叹息了，就爱哭了。那么哎呀，就是神听见了他们哀哭的声音了，来拯救他们，说差遣摩西和亚伦呢，要把他们从埃及啊捆绑之下带出来。当然这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他们从埃及手底下被释放出来，那被这从埃及铁炉之下那个这个被拯救出来呀、啊。那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的，神用了十大神迹，你还记得？用十大神迹啊，来击打法老啊，击打埃及。那么然后末了时候，他们才准许他们出来。那谁不能把他们就抢出来了，偷着跑啊？那偷是好把埃及的眼睛都蒙起来了，那他们跑就好了。神不做这样事情的，是我们的神都是很光明，都是非常光明的，他走的都是完全光明的。这个是他们怎么出埃及出来？那法老就许可，那你们走吧走吧，你们快点走吧，是他们国王许可的，那你就没话说，这完全是非常光明的。所以他们哎，这个法老王怎么会许可呢？神又借着各种神迹和奇事，借着大神的大能啊，那就击打那个埃及，法老摩老师没有办法了，好了，让你们快走吧，然后他们就走了。说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了，那是光明正大的，好像军队一样啊，在那儿这个是耀武扬威的，在那儿从埃及走出来的，那不是在那儿偷着跑出来的啊，这是我们的神把他们从埃及那儿带出来了。那么带出来之后呢，带他们经过旷野，还没到旷野之前，就经过红海。那红海呀、啊，经过红海的时候，那是法老一起回想啊，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怎么让埃及人跑掉？这么埃及这都是多少几百万的奴工啊，这个奴隶啊，做为我们做工的人呢、啊，现在给他放掉了，让他跑掉了，这不做了糊涂事情了。但是法老反悔了，去追。但是法老带着好多兵啊，还带着好多车辆啊，去追赶以色列人呢，要把他们追回来，把他们再摆在他们的手底下，做他们奴隶。那么去追的时候，结果呢，以色列一看见法老来追了，那么前面呢，都是红海过不去，旁边呢，这个是旷野，那么一下子会埃及人会把他杀掉的。那么这个又是红海，那么是旷野，这边呢是岩石，那么就三面呢只有一条路走，就是 跳盘，然后跳还可以，红牌跳跳了还可以。这红牌怎么能跳起？跳也跳不都淹死掉了吗？那回头回头回头，那埃及追兵在那，在他后，回在他后面，也不敢回头。这时候了，那神实在用大那个神迹把红海水啊给分开了，哎，以色列从埃及从那红海那走干地，走经过红海水，像走过干地上一样啊。那埃及军兵个一看，哎呀，你们怎么从红海也就过去了？那么跟过他们过走到一半时候了，埃及人说追啊，我们也下去追啊。结果他们也下去走红海去追以色列人了，追着以色列人这时候都上岸了。上了岸之后呢，那个摩西把那个杖一收回来之后，然后这个红海的水啊一下子又都淹过来了，把所有的埃及兵丁统统淹死到那个红海里头了。从今之后跟埃及完全不再受埃及的辖制了，所以我们看见神实在是恩待他们，那把他们从这个埃及拯救出来，使他们脱离了埃及的辖制，那么不再做埃及的奴隶，那么真是神爱他们。那么他在旷野里头，那么前面走了一段的时间呢，结果呢，结果没有水喝，就开始埋怨去了。哎呀，我们又没有水，我都渴死了，怎么办呢？以后呢，神叫他们看见呢，有一个水那可以喝的。那么那个水，但是一尝了之后呢，是什么水呀？
磐石，
苦水，苦水是麻辣，叫那地方叫麻辣，叫苦水。他这个水怎么喝呢？他又在闹起来了，这水不能喝呀。那么这然后呢，神就告诉摩西了，你把一个树啊丢在海，丢在那个水里头。摩西把树丢下去之后呢，那然后这个水啊就变成甜水了，就改变了甜水，就能够喝，就能解除他们的干渴了。然后他们再往前走的时候了，神又赐给他们一个伊林，那个地方呢有十二谷泉源呢，有七十个棕树，又可以乘凉，又可以吃果子，又可以啊。但有那么多泉源呢，不仅他们喝，还有收集牲畜，收集牲畜，他们所带的那牲畜都可以喝，有十二谷泉源的，所以神实在是恩待他们。那么，然后他们再往前走的时候呢，那么然后就发现没有粮食吃了，他们从埃及带出的食物、带出的东西都吃光了，现在没有粮食吃，那我们在旷野里要怎么办呢？就在那儿就想啊，这那我们还是回到旷野，就还是回到埃及去吧，起码在埃及还可以有粮食吃，在这里啊，粮食也没有粮食吃了，所以他们又在那儿吵起来了。到那时候他们就想啊，另外一个领袖回到埃及去，他们实在是非常的那个得罪神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神又从天上降下玛拿来供应他们，天天把玛拿赐给他们，供应他们粮食。你想想看，200多万的以色列人呢，那除了妇女孩子之外，有200多万人呢，这200多万人那个不济的事情，不给的事情，那是多严重一件事情啊。我们有一个这个，有我们都这个军队行军时候，下面就必须要有人都有这个年轻的，是不是呢？可以补给他们粮食，补给他们。那么现在呢，200多人，旷野没有地方去拿粮食，到哪儿去粮食？你种粮食也不行了，根本旷野来不及的，是不是？就也没地方去种，那么都是沙漠石头，所以这时候他们真是很，就是心里非常焦躁，非常焦急，但是。他们又发怨言，又埋怨神，然后神就从天上啊降下玛拿来呀、啊，供应他们的食物，天天供应他们粮食，不仅200多万人都吃饱，并且吃了三十八年粮食啊，让他们在那儿吃啊，那么都没吃完啊，直到了三十八年 以后才能才有了粮食之后，这方法他才没有了。说是不仅是供给他们粮食，也毕竟从磐石流出活水来，随着他们，让他们那个干渴能够得到解决。看见我们的神实在是满了慈爱，满了怜悯的神。虽然神这样对待他们呢，他们呢心呢，但是还是在那不向着神的，所以他们为着自己造了个金牛犊。实在是得罪神，说这就是我们从埃及领出神，摩西也已经死掉了，那我们还是我们另外他造一个神出来，那就从摩西我们金牛犊来当道的神，那是非常得罪神的一件事。说神向他们发怒啊，那虽然是神向他们发怒，但是神还是没有弃了他们，仍然呢实在是恩待他们，还到的时候还要给他们玛纳，还要给他们降下来，到的时候磐石的活水还要给他们喝，所以还并且白天呢用云柱火，晚上用火柱来引导他们走前的道路。我们就看见我们神实在是满了慈爱，满了恩典。虽然人是这样常常在那背逆神，一有难处之后就发怨言，就是埋怨，但是神并没有在气着他们，也没有丢弃他们，照样供应他们粮食，照样的恩待他们。如果我们神呢是满了恩典，满了慈爱，所以整个一个旷野啊，这个38年的经历啊，一面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败坏，以色列不仅是败坏，并且已经是在常常背离神，常常远离神，常常顶撞神的一般人，是这样的一般人呢。但是神对他们呢来说呢，仍然是满了慈爱，还是用水来供应他们，用粮食来供应他们，用水来喂养他们，用些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也接着正直的灵在那教导他们。所以我们的神对他们是对他以色列是满了恩典，是满了慈爱的。但是他们对神来说呢，常常是背离神。所以整个旷野的经历就是一面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败坏，以色列的背离，许多的那个许多的得罪神的事情，另外一方面看见神没有弃着他们，神仍然恩待他们，仍然在保守他们，仍然在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38年之久的时间呢，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走肿啊，那这是很神奇妙的事情，神实在是恩待他们。但是他们对神来说呢，常常背逆。那么什么叫做背逆呢？背逆是什么意思嘛？背逆就是说呀，不把神当作神，把自己当作神，我愿意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愿意怎样做我就怎样做，那就是背逆。那么还有什么叫做背逆呢？背逆就是用自己的方法，我要用自己的方法，我不要抓着神的方法。他说神给的律法，他不要神的律法，我要我自己的方法，我愿意怎样做就怎样，我喜欢怎样就做就怎样，这就是背逆。所以呀，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完全活在自己里头啊，那么依靠自己，那么高举自己的一般人，他们弃绝神，也弃绝神的律法，那么这是他们在旷野的表现。虽然他们是这样情形啊，但是神没有弃绝他们，神仍然恩待他们，那怜悯他们，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一直把他们带到神所应许的美地，迦南美地。他们到了美地，到了美地之后呢，他们已把地分给他们做他们的产业，他们什么东西都有了，有了房子，有了井，有了田地，什么东西都有了。到这时候呢，他们反而把神呢完全丢掉了，那么去拜偶像，那神就心啊，神就是知道是这个仇敌来辖制他们，来攻击他们。等到仇敌辖制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又没办法了，他们就在那儿哀求神了，神就给他兴起一个拯救者，又来拯救他们。那么过了一段四百这个四十这些四十几啊400年之久的时间呢，在这种情形之下，然后呢，到了后来呀，这神就看见他们是每一个朝代一代一代从大卫那时候开始一代一代下来，以色列也是一代的下去，那么看见他们对着神的关系也是对着神的态度一直都是那背逆，那扭转景象，硬照景象啊，不听话的一般人。 还是神对他们呢还是满了慈爱的。不过呢，为了他们的缘故，神必须要管教呢。那么最少还是爱他们，那不离开他们，恩待他们，但是神要管教他们。因为什么神需要管教呢？因为我们的神呢他是公义的。那你若是不管教的话呢，那么就不能显出神的公义了。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列王的手的里头，到末了时候整个以色列呢都被掳掠去了。那么走了，有的被掳到这个被亚述王啊掳去了，不知道掳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呢，有的人被巴比伦王掳去了，那么掳到巴比伦去做了，在巴比住在巴比伦呢、啊、做了巴比伦的奴隶。所以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离开了本地，离开了神所允许给他人，离开了神所赐给他们的那个地，提给他们的产业，他们先做了奴隶。所以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这是以色列光景。但是呢，神还是恩待他们，众人被掳去了。神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呢，不是为了再降灾祸把你们都毁灭掉，我乃是为了赐平安的。我要把平安叫你们颇有指望，借着这儿管教使你们能够转回过来，借着管教使人认识了犯罪啊，抵挡神了、啊、那背离神那是痛苦的一件事，不是好的一件事。这就是神管教他们的热心。所以等到神的管教做成了，那神就把他们又把他们带回来。所以有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啊，就是把他们带回来，使他们还见到圣殿，也见到圣城，把城墙也见到进来。现在神不仅是要这样，神要恢复他的话语，要恢复见证人。那么他们那时候呢，还是在马代波斯的那个帝国的那个手底下做他们奴隶的。所以这是以色列神带领以色列的光在旷野，整个旷野以色列的历史啊，就这样进行。一面来说呢，他们实在是常常得罪神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说，他也深深满了恩典，满了慈爱，所以有的时候会接着管教把他们去把他们那个挽回过来。但是呢，他们仍然情形啊没有改变。那么我们这样读到这些事情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会想到我们以往的光景，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的情形如何，我们回忆我们以往我们得救之后情形，就像以色列人差不多。一面来看我们常常背离神，常常软弱，常常把怨言常常在埋怨神；另外一方面看见神的慈爱没有离开我们，神仍然怜悯我们，仍然保守我们，仍然来看顾我们。虽然有时候会管教，叫我们能够认识自己的光景，也叫我们能够有所改变。那么但是呢，神向着我们的心还是那样爱我们。以往的历史啊，就是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情形如何，我个人的情形，我就想读着这历史的书，读着这一段时间，就像我自己的情形差不多，我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实在是心里受感动的不得了，我就看到神师太师太，按照我们的光景来说，早就该把他弃绝掉了。像这样的，那真是的摆在一边的。但是神没有，神还是不弃绝我们，也不丢弃我们。那么，并且他与我们同在，那么仍然是恩待我们。那么，神为什么这样做？神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对自己啊有所认识。那么借着旷野的经历，那有整个一生要让我们对认识自己有认识。我们认识了自己之后，把自己完全摆在一边，那么好让主从我们身上能活出来、彰显出来。所以这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只有求主，但是怜悯他。我们现在呀，我们你所应许给我们地方，给我们那个美地，我们一定不能享受。我们现在不能享受，我们是做奴隶的，我们是做了那列国的奴隶，做了别的国家的奴隶。我那时候有出产的都归给那个，都归给那个列王了。我们是根本享受不到，因为我们是做奴隶的。说他们让他们说到他们的光景啊，那是 非常可怜这种情形啊，他们应该是做主人来享受他们身上的应许的产业，但是他们去做了奴隶，那么所有的产业都是别人享受的。那么他说这句话是不是埋怨神呢？不是一直埋怨，乃是让神看见了他们的光景。神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们呢？为什么把他们让仇敌让别的国家把他们掳掠去呢？那使他们的土地啊，那所有出产都出越归给别人呢？那么神为什么这样做？那是神实在是不喜欢这样做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能为神做见证。神宁肯呢牺牲他的见证，把他见证摆在一边，牺牲了，那么使他们受管教。主要的乃是管教他们，管教他们，好叫他们能够回转过来认识自己。那么经过这些管教之后呢，他们对自己实在有了认识，看见他们这些光景，也认识了他们的情形啊。那么在主的面前只有仰望主，怜悯他们。他们已经受了管教了，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是小的事情，就是大事怜悯，多多怜悯他们，让他们能够回转过来，让他们的心呢都能够借着这个管教完全的归向神，完全转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他们的一个心愿。所以他们到末了时候了，他们就和神深深立约，立约就是说我们从今之后我们愿意完全的顺服神，完全的跟随神，神怎样带领我们我们就怎样，神怎样说我们就怎样的顺服。他们向着神立约，立约就来约束自己呀、啊。我们话是没有用处的，我们自己想没有用处，我们和神立约那就成了一个约束，叫我们受约束，让我们能够完全的顺服神的带领，好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全，好让我们实在能成为那神的见证，把主从我们所活出来彰显出来。这就是第九章，他说当然那个立的约呀、第十章啊才讲的更清楚一点，不过第九章的末了了稍微提一下他们的心愿。
就到这里吧，经过时间了，
都过了十分钟，十分钟，
就是，紧急祷告，结束祷告一下，这样，好吧。